好，我们进入今天信息的环节哈。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走出心理瘫痪。那无论我们来到现场敬拜的，还是我们在网络上参与我们的敬拜，或者在下周我们回听我们的信息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这段时间里面对一个词都算是熟悉了啊，这个基本上是口头语了。有个叫这个躺平，对吧？其实躺平其实就是一种心理瘫痪哈。那今天我们选一段圣经里边的这个经文，是看看一个真的不是心理上躺平，是真的躺在那里没有办法动的一个人的故事，看看能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啊？神借着他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经文在马可福音的2章1-12节，好，我们一起来。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他们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好，感谢神的话。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真的一个摊子哈，被抬去的一个人的一个故事哈。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最后可能留意到最后一句哈，众人都惊奇啊，众人都惊奇，好像最惊奇的就是最后，摊子行走了，众人都惊奇。可是大家读整个经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感受？好像你不止惊奇了一次。我们可以数一数惊奇过几次啊？我自己读的时候，第一开始的惊奇就是拆房子，会不会？是不是有点这个不是我们预料到的情节？会不会？我们看病不会去把医院的房顶拆了，对不对？好像这个有，我们数一下哈。第一个惊奇就是你本来应该好像是讨好医生，叫至少你还有礼貌，结果你把人家这个医生去看病的这个地方的房子给拆了哈。那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叫什么 China， 我们很会拆，对吧？但是你看这个犹太人也很会拆哈，也很猛啊，也很猛，上来就把房顶拆了啊。那第二个惊奇是这个第二个惊奇在这个耶稣的回答啊，耶稣这个回答为什么这个惊？因为你想想，这个人他找耶稣抬着过去这个架势，他明显是去挂号，是去看病的，对不对？结果他本来想听专业意见、医疗意见，结果对方耶稣直接给他来了一句说：“你的罪赦了。”可是没人问你这件事儿，对不对？人家也不是为这个来的，对不对？好像是说你牙疼你就来拔牙吗？就你告诉他不要讲脏话啊，对吧？好像是说我是来让你治我的肉体的病，让我今生过得舒服一点。但你跟我聊的是永生的话题，永生你怎么过舒服？你要治我灵魂的病，这个灵魂的病医保不覆盖啊，会不会医保肉体的病现在心理的这个疾病国内医保有没有覆盖我不知道了哈。但至少我想灵魂的病是不覆盖的啊。那这个超过业务范围了啊，超过业务范围。那第三个惊讶才是我们今天最后这个惊讶啊。就是大家还在琢磨呢，耶稣怎么答非所问呢？是不是？然后耶稣没有停步，接着给了一句更猛的话啊，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然后最后这个第三个惊讶是，所有人都成为什么目击证人，都在现场成为目击证人，惊奇达到顶点啊！我们以前那个明朝那个明清啊，那个有个小说叫什么《三刻拍案惊奇》，对吧？还是属于这个。印刷刻是指刻印，重新刻印了三次。那我们这个挪用到原文，我们就是三次拍案，我们也三刻拍案惊奇了哈。这是耶稣给我们讲的故事。我发现耶稣有的时候常常用这种惊奇惊讶给我们， 带给我们一些反转，哎，好像要叫醒那个已经这个昏昏沉沉要睡觉的人一样哈。好，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经期啊。那大家当时我想这个我们想象那个场景，里面说得很清楚，耶稣对大家讲道呢，啊，进到一个人家里面正在讲道呢，屋里屋外而且挤满了人啊，一票难求，可以说连站票都没有了，这个情形啊，屋内屋外都没有空地了。这时候听到房顶上咚咚咚有声音，是吧？哎，听到房顶上有声音，然后接着你想想，有人上了房顶，房顶上有脚步声，然后顶棚开始落灰，对不对？你想想，你就坐在下面正听讲道呢，忽然觉得空气不好，再一看，哇，有房顶上开始落灰，然后就说屋外面有很多人聚集着嘛，屋外的人就看到有人上了房顶，屋外就有人喊啊，有人上房了，有人上房了。然后这个时候屋顶那个声音更大了，好像有人在砸那个楼板一样啊。然后上面也有人开始叫说，哎，大家下面小心让开，小心不要被砸到，把这个地方让开啊，小心了，把这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听到咔嚓一声，整个一大块那个横梁上那边那个泥板就掉在地下摔碎了。因为那个时候当地的房子是横梁上面有那种泥板啊，整个掉在地下就摔碎了，然后把尘土建起来，然后光就从这个空的这个房顶那个漏洞照进来，然后那个在光线里面那些尘土都升起来啊，大家很热闹，会不会整个这个场景一个好像很怎么说，很有秩序的我们这个一个讲道的一个场景，然后被这么一出好像这个突然发生的这个剧情，然后还没有完，这个阳光照进来，尘烟四起，这时候缓缓下来一个木板一样的一个小床，像担架一样，一个床板一样，四个角四个绳子被坠着坠起来啊。然后这时候你可以脑补一下音乐，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不可能的任务，是不是现在演到第八集啊？这个时候就是中东时候的不可能的任务大片啊，整个都被垂下来啊，被坠下来，哎，然后这个坠到当中，落在耶稣的脚前啊，坐在，然后上面躺着一个啊，不是那个好莱坞那个男明星哈，一个病殃殃的一个男人躺在上面啊，这是当时那个场景，好像这个任务也是摆在耶稣面前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来考验耶稣怎么搞定这个人啊？你在讲道嘛，对不对？你讲你有权柄，你讲你意志释放 ，OK， 现在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从天而降落在你的面前，你怎么来处理？那我们知道这个经文里面这个褥子啊，刚才大家留意我说的是床板或者担架啊，这个褥子的是我们翻译成中文，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像一个小床一样。啊，或者像一个担架一样，或者一块板呢，就抬四个人抬的嘛，对吧？哎，所以这个摊子来讲，就需要四个人来抬啊。那我们想一想，香港，我们来到香港，知道香港房子最贵，对不对？香港房子最贵啊，也不知道这是谁家房子被拆了。啊，你想想，如果在香港，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本来很热心的开放自己的家庭啊，邀请弟兄姊妹来聚会，热心的准备了茶点啊，打扫了这个卫生啊，但是这些都小意思啊，全都搞定了，没问题。没想到最后怎么样，塌房了，啊，自己家里面真的塌房了，而且本来热心开放家庭，邀请大家来聚会，没想到开放家庭要这么彻底，要天花板都要开放，都要打开。啊，这个有点挑战，因为我们这个最贵的就是房子，我们知道香港最贵的就是房子啊，所以很受挑战啊。另外一些现场可能，哎，不是我家房子，我没有那么心疼，但是怎么样，大家比较看重秩序的，大家都是成功人士，都是有教养的人啊，都是读过书的，有正常职业的，我们希望聚会有一个流程，有一个礼仪啊，结果全都被打乱了。全都被打乱了，大家心里面破防了，会不会？哎，比较热衷维护秩序的，比较喜欢这个在礼仪当中的这样让自己哎心比较安稳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也是被挑战了啊，他们也被挑战了，因为这五个人四个朋友一个摊子，这五个人怎么样？没有遵照常规啊，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吧？从天上不拘一格降下一个人才来，把所有环节都挑战了。把你对聚会的预期全部打乱了啊！现场可以讲一片热闹，或者是一片哗然啊！但是你发现耶稣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好像没有被大家这些东西所带走，耶稣看见的是他们的信心。耶稣看见啊，是不是在这一页？哦，对，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所以耶稣在这个纷乱的场面里面看见的是这个五人组的信心。 啊，但是我们知道信心，我们常常的这个信徒生活里面出现这个词，但是我们知道它比较宽泛，对不对？你可以在各种事情里面、不同的场合、方法表现出你的信心。在这个场景里，在这五个人身上的信心的体现，我想是借着他们怎么样破防而入表现出来的，超过常规了，一般人不会这样的，对不对？破防而入，所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你再往下面多多想一层，多想一层，不惜破防而入，他表现出来的什么？我今天一定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一定要找到耶稣。我本来知道耶稣在这个地方聚会，在这里讲道，但是怎么样，隔着好多人我进不去，没办法，眼看就在那，我最后一步，最后一公里啊，我们什么电信公司或者什么外卖快递都知道，最后一公里是最难搞的，对吧？哎，最后一公里你送不到，你整个没有用，你最后没有见到，你还是没有见到啊。所以在破防的下面背后一层，就是他们一定今天是要见到耶稣啊，这个迫切寻求的这个心被耶稣看到了，这是他们今天非常具体的他们信心的啊，信心的一个表现。借着他们的行为，不是在脑袋里啊，我渴望耶稣，不是，具体有行为，借着他们具体的行为，破釜沉舟，是不是有点那个劲儿？破釜沉舟，不遗余力啊，不遗余力，好像那个我们古诗不有个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吧？今天是什么"欲穷千里目，更拆一层楼"啊？欲穷千里目要看得更远嘛，摊子你躺在地下，你永远比人家看得怎么样更近，对吧？你要看得更远，你要站起来有高度，你要看得更远，你要站起来，那你就要拆一层楼。他的朋友们和他一起不惜代价要拆掉一层楼哈，所以只好砸墙啊。我们以前看过那个小品，大锤，一锤多少钱？一锤八十，是不是？一锤八十，然后这个砸了人家房子可能要赔的呀，对不对？啊，要赔，那不管了。顾不得了，先要见到耶稣。事后我们无论是道歉也好，无论是我们出人工出材料啊，我们再去解决。现在我们顾不得那么多，我们就要见到耶稣，要抓住这个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那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熟悉的关于寻找，我们今天说寻找表现出他们的信心。路加福音里面三个啊，耶稣连着讲了三个关于寻找的比喻，我想大家都很熟了。一开始是找羊，对吧？大家有印象吗？找羊、找钱、找孩子，对不对？那找羊，牧羊人的羊丢了一个，那个比喻怎么说？我们那个心好急啊，放下那个99个在羊圈里面，就去外面找那个，不要被狼吃了，在旷野里面去找丢掉的那只羊去啊。那离我们的生活经历可能有点远，我们没有放过羊，哎，可是我们可能养过宠物，会不会？猫猫狗狗，我们经常在外面看到有贴那个小广告，哎，我家的猫猫走丢了啊，狗狗走丢，还拍个照片，然后这个还有酬谢啊，这个有酬告诉我们在哪里，可以到处贴小广告，我们看到，哎，我们寻找的这个感受，这个心情。那第二个比喻是讲钱掉了，我们今天可能这个我们应该可能经历过，我们不见了钱也好，或者我们找银行卡，对不对？床头柜也找，沙发也找，这个衣服里边每个裤兜都翻出来，对不对？洗衣机也去找一遍，看看洗衣服时的时候是有没有掉在里面哈，掉在哪里了。那这两样，无论是你的羊、你的宠物、你的钱包、你的银行卡，都比不上孩子不见了让人着急啊，都比不上孩子不见让人着急。那我们家孩子这个老大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那个小的我们那个爱如幼稚园，我记得有一次是暑假，他们去那个筲箕湾那边参加一个教会的圣经的夏令营，哎，然后这个奶奶那时候带着他们坐地铁，结果地铁出来的时候下雨，人很多，哎，老大不见了啊，哥哥不见了。然后找了十多分钟没找见，奶奶赶紧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本来在其他地方在做事，着急赶过来，然后到了地铁口，每一个出口全都走一遍，然后以地铁口为中心，这个方圆几百米也都转一遍，搜寻一遍，一边跑一边着急的看，最后哇，没找见孩子。这个时候怎么样？这赶紧还得安慰老人，对不对？没关系的，香港治安很好的，这么多年我们来也没听过谁家孩子被拐走了，赶紧要安慰宽慰老人的心，然后说，哎，我们带着小的先去教会吧，先把你们送去教会吧。结果我们这个去了教会一看，哎，这个刘雨桐这个自己坐在教会的门口小板凳上呢，原来是出了出口的人多没看到奶奶，自己前一天来过了，自己记得路，第二天自己走去了，自己走去了。但是 没丢很感恩，但是那个寻找那个心寻找那个心是那一次是让我体会到了找我们自己孩子丢了的这种心情。那耶稣讲这三个比喻都是来形容，不是我们找神，都来形容神找我们的心情，让我们明白神寻找我们浪子跑回去了，老父亲在家里边等他回来，神寻找我们的心情，要来救我们的那个心情，我们就好像遗失在外面一样，迷路了一样。那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寻找过神呢？圣经里面这样的故事还真不多，还真不多。我们什么时候这样的寻找过神？就像我们找我们丢掉的那个猫儿子狗儿子一样，就像我们寻找我们不见的银行卡一样，我们那样找过神吗？那样急的今天一定要找到他吗？或者是更急的，像我们还遇到自己孩子离家出走了，或者就这个走丢了不见了，我们日夜担忧茶不思饭不想，一定要去找到他，那样我们带着这种心情有没有去寻找过神呢？我们人有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有过寻找，有过急切的寻找跟渴望，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把它用错地方。这样的例子圣经里面蛮多的我们一下子能想起来，最开始这个以扫，对不对？在外面打猎，哎呀又渴又累，就想马上喝碗红豆汤解渴，一点延迟需求的能力都没有，我要找就必须马上找到，最后怎么样？不惜卖掉长子的名分也要马上喝到这一口让我爽了汤或者是我们再往后一点，顺着圣经下来到箴言里面，箴言里面出现什么场景了？无知的少年人在街上走进淫妇的巷口，在黄昏，在晚上，在夜里，就是要直通他的家去，肉体的欲望情欲发动，毫无克制之力，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黄昏晚上半夜，直通他的家去直通他的家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向着服侍肉体，向着坠落的那条路上急奔，我们找的一样是很急，但是却不是去找神那现在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看到他们的信心会给他们点赞了，会不会耶稣看到这四个人抬着这个摊子朋友，他们不惜代价，不顾礼俗，破房而入，从天而降，在这个场景里面看到难得的人对神的寻找，难得的人对神的寻找呀，付代价的寻找呀，不顾别人怎么看我们，付代价的寻找，一定要找到，今天我一定要来到耶稣的脚前来寻找他，来寻找他的渴望。那我们在诗篇的63篇里面，我们熟悉这种诗人所表达的对神的寻找。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这是诗人抒发的这种寻找，像什么？就像你在沙漠里面你在沙漠里面渴得不行了，渴得不行，你去找水一样，你要死了，你去已经要渴死了，去寻找绿洲，寻找水泉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寻找，这样的一种寻找。那或者我们在雅歌里面，我们看到表达这样的寻找，良人就预表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样这个女子如何来寻找她的良人，这个良人就是我们今天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角色，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满城市去转，不是我们找狗狗找猫猫找我们自己的孩子 满城市整个城到处去转，遇到人就打听，找谁？找耶稣，找我们真正的良人，找我们真正的那位良人啊，一定要找到他，对吗？啊，所以我们先找到主啊。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什么？暂且放掉你的羊、你的宠物、你的银行卡、钱包，放掉，甚至先放手你找不见的孩子，先放下青春期叛逆跑出去的孩子，先放手，先来一起找到主，先来找到主，找到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其他一切都有了。如果没有找到耶稣，就算你现在把这些东西紧紧攥在你的手上，你最终也会失去他们。你的手其实攥不住任何东西的，从你的指缝当中全都会漏走。就是这一份在寻找当中的信心，先要找到耶稣的信心，触动了耶稣，让他行动。我们触动耶稣的心，让他行动，他就出手啊，出手医治了这个瘫子啊，医治了这个瘫子。那当耶稣用行动来回应人的寻找，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耶稣用行动，主动的行动，用神迹来回应我们的寻找的时候，他的回应方式刚才提到了，给我们带来第二个惊喜，对不对？他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哦，这个回应是我们期待的吗？我们惊奇就惊奇在这里，对不对？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找耶稣的呀。啊，你答非所问呢，瘫子来治病的，对不对？但是耶稣这个话，你要想到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爱这些人，他不是利用这个场景借题发挥，他不是利用这个瘫子看病就说话给那个文士听，给法利赛人，给他们上眼药。耶稣从来没有利用过任何一个人，哪怕达到他好像宗教信仰的目的，他爱每一个到他面前的人。所以他这句话一定是就是回答这个病人，是对他有益处的。就是这个病人啊，我瘫痪，我来看病，但是耶稣就对我说，你的罪赦了。这提醒我们什么啊？我们本来觉得这两件事未必有关系，但耶稣他就是这样回应我的呀，他是真实的出于爱来回应我的。那他提醒我们，是不是这个医生他有一个洞见，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我们以为头痛就去头疼片嘛，对吧？脚痛你就怎么样贴风湿膏嘛，哎，但是耶稣看到了身体的病和背后罪之间好像有关系，甚至怎么样，这个罪的问题是更根本的问题，要先来解决，不是先看看你腿怎么样啊，看看你腰什么什么神经怎么样，不是的，先来解决甚至是罪的这个问题啊。那如果你是个病人，你听到耶稣这个回应，你会有什么感想？如果这个瘫子是被人家不情不愿抬到现场的，像自己其实没有这么想来找耶稣的啊，不情不愿的啊，被人这个带着一个姑且一试吧，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反正我试过，中医也试了，西医也试了，听说这个犹太神医，我来试一下好了。你带着消费者的心态来享受医疗服务，你心里面就会不舒服，因为他的话挑战你了，因为耶稣的暗示怎么样，好像有点太明显了，会不会这个暗示就差耶稣直接说你是咎由自取了，因为我瘫了嘛，就你的罪赦了，这个暗示有点不含蓄了，会不会就已经直接好像在说你的病和这个罪是有关系的，你的病和罪是有关系的，而且当着人多不多，许多人聚集，连站都没地方，当着这么多人好像在广场上公开说你的病和你的罪是有关系的，而且要先处理你的罪，你的病先放一放，先处理你的罪。如果这个病人这个瘫子心里面没有 ready， 对神没有信心，没有安全感，他会啊，他心里面会怎么想？我们想一想啊，这个面子全丢光了，会不会？就算我现在能行走了，我活蹦乱跳起来了，结果怎么样？第二天我觉得我已经社死了，我宁可躺着呢，要一张脸呢，会不会？人活着有时候一辈子宁可瘫在那儿，就要一张脸。我们是因为脸瘫在那儿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因为腿瘫在那儿的，其实是因为这张脸瘫在那儿的，不肯降服，不肯承认自己真的里面有病，对吗？我们宁可做一个躺平的人躺在那里啊，因为就算我起来没有办法混朋友圈了啊，这么被公开的指出我的问题。而且接下来他又听到什么？ 又听到这个耶稣说出了法利赛人的心里话，对不对？哎，耶稣点破了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这一群人了，他们都是这个圣经的教师，都是律法师，点出了他们的阴暗的想法啊、哦！他们在说什么？耶稣跨界了，这事儿不该你管，你根本不需要管他罪的事儿，是不是？你是这个有问题了。那如果这个病人心里面觉得自己被冒犯了，面子被撕破了，这个耶稣过分了，他怎么样？他就会呼应文士的话。因为文士是什么人呢？刚才我们说了，是律法的教师，又是当时地方社群上的领袖，属于我们今天讲专家意见或者权威的声音。所以这个病人他心里面他很可以去回应文士的看法，怎么样？借机掩饰自己的罪，掩饰自己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况。因为权威人士心里面都这样说呀，说什么？说耶稣说了健忘的话了。你以为自己是神吗？你能赦罪吗？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呀？啊，凭什么这样说我？赦罪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当时是只有祭司在圣殿里面借着献祭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耶稣这样宣告，就等于什么？等于说圣殿废了，把圣殿废掉了啊！那些文士也好，法利赛人也好，包括祭司长、长老，整个原有宗教体系和依附这个体系存在的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全都被耶稣掀翻了，全都被耶稣动了。所以整个宗教系统从中央到民间，所有的人，他们以前对神的话语的解释权，对恩典的什么垄断经营权，全都被废掉了。以前只有在圣殿才能买到正牌的赦免啊、哦，其他地方是假冒的，没有用的，别无分店。现在垄断经营权被打破了啊，被打破了啊。瘫痪在床上的只有瘫子一个人，但是需要赦罪的是千千万万人呢。这个垄断经营权如果被破掉，那这些当权派心里面急得要死，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最不开心的人啊！耶稣的宣告相当于是对所有等候上帝救赎的人的宣告，就是到我这里而不是圣殿里面去得到赦罪的平安。那耶稣会读心术，我们说，所以他看到这个文士们他们心里面想的，他会不会知道病人，知道观众心里想的？他一定也知道。你想想，在那个广场一样，那个群众的效应，大家心里面最普遍的这个最这个 popular 当时的一种想法可能是什么？就是赶紧治好这个病人吧，让我们看一看，看一看神迹。大家都期待耶稣先说后面那句什么？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回家吧。大家心里面都期待耶稣先说这一句，让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神迹，看魔术一样，是吧？哎，就行在我们面前，然后我可以对我的邻居、对我的子孙都说，今天我看到了什么？哎，你们没买到票啊，你们没有看到，哎，可惜了，可惜了。耶稣知道他用神医的形象出场就可以满足公众，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心里的期待啊，满足大家心里的期待。但是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刚才提到了，常常用这种惊奇让我们的预期产生一个落差。他知道我们要的，但他并不服侍我们的心理需要，他并没有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所要的，他用这个反差来叫醒那些好像昏昏欲睡的人。最终他出于怜悯，他回应了我们的需要，但在这个时候他让我们在惊奇当中去想，哦，怎么回事？我们需要脑袋被敲醒一下，小子，你的罪赦了啊！这是我们第二个惊奇。所以这个时候，摊子也好，他的四个朋友也好，这个时候轮到他们的信心被挑战了。前面他们把房子拆了 ，OK， 看到了信心第一步被看到了。但是现在呢，他们的做法，耶稣的回应，宗教领袖权威啊不接受，他们质疑了耶稣的做法。所以这个时候，摊子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信心要被挑战。众人未必认可啊！如果他们去配合文士的意见，掩饰自己罪和病的关系，那么我想接下来这一幕，耶稣的这句话，你起来行走吧，不会发生的，不会发生的。他们今天怎么样？ 凭着进来，还凭着躺回去，要被抬走了。可能耶稣未必会医治他们，他们所求的，他们就真的得不到了。他们前面所求的，好像耶稣第一次回应没有给他，没有说马上你起来。但是他们信心相信神，他们最终就可以得到他们要求的。但是如果他们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忍耐顺服神，他们最终恰恰得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啊。那这些病人和他们的朋友，这个信心的小分队五人组哈，他们这个时候对他们的挑战是要遵从自己内心的那个属灵分辨力。他们本来认，他们为什么找耶稣，就是知道耶稣能救我，对，有病人就能认出医生来，有这个属灵的分辨力。他们要坚持这个，不被那些怎么样文士权威哇专家，不被专家带到沟里，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这个啊，我们被媒体培养出来，有时候不再盲从专家的意见了啊。那这个时候继续顺服神，相信面前耶稣说的，而不是怎么样，不是顺服人，不是顺服那一群人，好像他们特别有身份有地位坐在那里，不是顺服他们的意见，也不是害怕去讨好他们，不是去讨好他们啊，耶稣赐下的远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不但解决他们身体的问题，还要解决他们心灵的问题，不但解决今生的问题，还要解决永生的问题啊！他们就在这个被试验关键点关键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啊，不只是耶稣在跟文士征战，在我们想要得神帮助求医治的我们自己心里面，真正的一个战场，这个时候就在摊子的心里面，这个征战同样在发生。文士的话你以为只是他说的话，他有的时候是喊出了我们心里面抵挡神背逆神，我们在原有的体系里面固守着原来对神的理解，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只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替我们说出来了。征战同样在我们心里啊，啊，在我们心里啊。所以耶稣这个宣告啊，你的罪赦了，相当于怎么样？不但把他自己，也把我们架在火上烤。就架在火上烤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前觉得耶稣说的话很有智慧，他是个好老师，而且他也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是个好医生啊，是个好医生。啊，也是一个好医生。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两种看法都很危险。危险的意思说，无论好老师和好医生都不可能赦罪，都不可能赦。也就是说，现在给我们的选择是，那些摊子，包括今天的我们，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耶稣要么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疯子，说的是疯话，以为自己是神，说那些没有办法验证的谎言，要么耶稣的来头大的吓人，那就是神自己在我们当中，没有给我们其他的选择呀，啊，没有给我们其他的选择。那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三个惊奇，就是耶稣的话，耶稣的问题带出来提醒我们思考，说赦罪啊和让摊子行走究竟哪样更容易呢？我们自己也想一想哪样更容易。其实耶稣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一般人是不会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思考的，你不会放在一起比较的。耶稣的话恰恰提醒我们，这两件事好像应该是有某种可以比较的相似性，所以耶稣才把它们放在一起比的呀，对不对？哦，医治瘫子是什么？是让一个人身体恢复行走的能力。那赦罪是什么？赦罪对应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让我们摆脱心灵的残疾，心灵的瘫痪，恢复这个活力，走出心理瘫痪，重新拥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啊。那在美国，在硅谷啊，在硅谷这两年很流行一个词儿，叫这个叫什么？这个心力资本啊，心力资本这个词儿，就是说这些聪明的，都特别聪明的这些精英啊，他们现在觉得社会最缺的，对他们来讲不是钱，不是风投，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创意技术，最缺的是真的肯为一个好念头去付出去做的心力资本。他们把这个叫心力资本。 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可能我们就是躺平了。躺平的人就是最缺心理资本，你没所谓，什么都没想干，无所谓了，还没有做就已经看透了啊，对吧对吧，还没有努力就已经幻灭了啊，什么都无所谓。那还想做事，聪明人还想做事，还有好奇心，还肯折腾啊，当然不是我们国内很多时候那种折腾啊，那这就是最难得的心力资本啊。那我们总是觉得人身体需要休息，需要锻炼也好怎么样，有的时候常常忽视心理的健康，结果心力耗尽啊，做事的这个动力耗尽了啊。因为你发现什么，你除非你是坐在家里面看书听音乐打游戏，这些可以宅在家里面一个人做的事，除了这些之外，只要你走出家门，想要稍微做大一点你的事业，你的想法就需要和人互动啊，就得跟人打交道。人不是最难搞的一件事情吗？是不是？你只要跟人打交道，你就难免被人得罪，难免你自己说了几句话别人又不喜欢，就是互相好像有那么哎，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或者你以为你这个做得对的一些事情啊，做得错的事情，转来转去又转回到自己身上啊，转回到自己身上，我们就说什么这个在江湖行走哈、啊，这个最后你扔出去的剑最后又射回自己身上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也有，哎，所以这些垃圾最后都变成垃圾，你伤害别人的啊，你没有办法这个平复。啊，又没有勇敢的要去道歉，走不出这一步，别人伤害你的，你又没有办法去原谅他，不能重新开始，最后你对人就失望，年龄越大对人越失望，你就不再想要和人有任何的联系，不再想要去做一起做任何的事情，爱心就渐渐的冷淡啊，最后就躺平了啊，一个人宅在家里最省事啊。那所以耶稣做什么？耶稣双管齐下，用三颗拍案惊奇啊，双管齐下刺激我们什么？既在肉体上，又在心灵上刺激我们重新思考，重新站起来啊！用赦罪什么？为我们的心里面减负啊，清理我们心里面的垃圾。不要你人可以站起来，可是心里面依然这个躺在那里没有办法走路啊，是不是？我们大量的人不是躺在那个担架上，是行走着的瘫痪病人呢、啊。这是这个社会满街都是这样的人，可以讲啊，满街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啊医治，给带来的医治。那赦罪和瘫子哪一样更容易？如果是你怎么回答？哎，哪一样更容易？你想一想啊。那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回答是，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对吧？两样事情让我们做的话，我们一个也搞不定啊，都不容易。首先，我们当然知道赦罪很难，对吧？因为经文也都说了嘛，赦罪很难，因为人根本就没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个是只有神能够做。但是，历史上从来不缺宗教骗子啊，你要知道。那个最坏的那些坏人都藏在，路易斯说过对吧，最坏的骗子都藏在宗教里面，只要你足够疯狂足够大胆，你就敢于宣称我就代表神来说话，是吧？我们见过对吧，历史上很多这种骗子吧，啊，这种骗子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他们为什么敢这样骗呢？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无论是神的儿子，像我们那个中国历史洪秀全还说自己是耶稣的哥哥呢，对不对？他钻个什么空子呢？很难在短时间内证伪，赦罪了很难马上就看出你没有赦呀，因为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哦，心里不平安，原来耶稣没有赦，那晚了吗？那时候你找谁说呀，对吧？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证伪被挑战，所以他可以，只要你现在好像很有底气，别人不敢怀疑你，你装作你很厉害很自信，大家就被你吓住了，会不会？哦，这是第一个里面的这个，哎，容易被坏人利用的啊，这个部分挑战的部分。那第二个呢？那这么说治病是不是就容易点呢？治病好像因为毕竟有医生做过这个事，现在我们有高科技对吧？可以替我们来治病，可以依赖啊，也能治病。但是这个故事，耶稣的故事的挑战是什么？当下就要证明，起来行走吧，马上见效，一秒钟之后就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啊，就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立等可取，拍立得，立等可取，对吧？立等可取。如果是吹牛皮，当场就会被拆穿，当场就会被拆穿。所以我们说，才说两件事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啊。 但是你留意耶稣啊，耶稣说完这个话问哪一样容易之后，他说什么？他紧跟着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连接词很微妙，但要叫你们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就他在吩咐吩咐摊子行走之前，他先说了这么一句，为什么我让你行走？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耶稣的意思是，算了吧，既然这个事情这么难，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先做一件可以马上验证肉眼可见的这么一件难事儿，来证明什么？来证明等一下我刚刚宣告那个你们肉眼不能看到的那个更难的那事儿，证明我可以做。我先做一件肉眼可见马上就能判断真伪的事情，我让这件可见的难事发生，来证明我有赦罪的权柄，我可以做那件不能够马上被验证的更难的事情。为什么这个验证这个公式会画等号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顺序，耶稣先说了他可以赦罪，先说了他可以赦罪，如果他说的是假的，他不能赦罪，那么按照约翰福音9章31节说，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明白了没？如果他说我赦罪这句话是假的，那他就神不听撒谎的骗子，接下来行走这件事就不会发生。那耶稣既然让这个行走的事情摊子被治好了，就证明他前面说的这句话没有违背神，不是假话，倒推证明了他赦罪的权柄是真的，他说的是实情，他不是一个骗子。那位有赦罪权柄的末世的审判官今天就来到众人的面前，就站在这个满地的尘土和泥块当中，站在这个摊子的这个床板这个担架旁边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这一幕最惊讶的，耶稣一句话，这个摊子就起来行走了，而且当着所有人的面，当着所有人的面就走了出去，而且不但走了出去，还怎么？还负重啊，还负重，还这个背着大包，这个褥子担架也好，不管怎么着，反正是拿着这个自己的行头啊。这时候围观的群众要承受一个双倍的震惊，怎么个双倍呢？他既让摊子行走，也赦了罪，这同时成立了，要么同时是这个大骗子，同时都是假的，成立就同时成立，行走自然证明了前面没有说假话啊，双倍的震惊。所以大家才说什么，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都惊讶归荣耀与神，就是在敬拜，归荣耀与神就是敬拜神，众人降服在啊耶稣面前。那这个过程不容易，马上一个瘫痪多年的病人马上行走，我们知道在医学常识上这个确实不容易啊。我们自己的经历，我沈颖第一次手术那时候躺了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候，他重新学习坐，他不是起来行走，重新学习从躺着变成坐，学了3天，那个肌肉记忆都忘了，不知道哪块什么骨头跟肌肉怎么配合让自己坐起来，一坐起来就软下去瘫倒了，学习3天他才能够重新坐好啊，才能够坐在那儿吃饭啊。那这个摊子我们看到他回应的这么顺畅，非常顺畅，毫不迟疑，对吧？毫无阻力，好像全场人都很惊讶，只有他像没事，非常自然，只有他毫不惊讶，很简单，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就照着耶稣的话，很简单，我就顺服了，就做了，我就起来了，我就行走了，而且还拿着这个铺盖卷啊，拿着自己的行李来走。我们回想刚才在文士的内心戏被耶稣点名的时候，我们说过可能摊子和他的朋友们心里面也在较量啊，也在权衡考虑，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听到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别人心里面可能还在嘀咕，文士们心里面还在指责去挑耶稣把柄的时候，这个病人已经在想了，会不会他在想什么？耶稣说我的罪赦了，我有哪些罪啊？耶稣说了 我的罪和病是有关系的，我如果真想让我的病好，我赶紧脑补，脑袋里面就像小电影一样放了画面，对不对？我究竟有哪些罪是都严重到耶稣这个时候要当众提醒我了？我的哪些罪被赦了呢？就好像说耶稣，耶稣跟我说我免你的欠款了，可是我都欠了谁了？我可别漏掉一个了，我漏掉一个就没有办法从耶稣那里去领这个还债的钱了，少领了一份了，得赶紧想起来。所以那个摊子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让他起来，他可能没有闲着呀，他躺在那儿，他的内心戏其实是不是超丰富的？因为他是带着最大渴望来寻找耶稣的，耶稣给他的回应你的罪赦了，他心里面一定波澜翻滚，他想起他过去做的所有的，他该在耶稣带到耶稣面前被耶稣赦免的，他应该被耶稣赦免的事情，逐一的清理，像排毒一样，对吧？像如果他不是，如果他在心里面是说在诋毁，在怀疑，说哎，你为什么当众让我这么羞辱？我们刚才说了，这一幕医治就根本就不会发生，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罪和病是有关的。那罪不清理干净，你就不会行走。你就不会得到一个在众人面前，你就没有资格在众人面前荣耀神。你就没有办法被神使用在这个见证里。我们成为见证是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我们清理自己里面。所以这个病人躺在那儿的时候，我想他是在心里面顺服耶稣的话在照做，不是他起来行走那一刻顺服才开始，他在心里面内心戏他已经在做这样清理的工作了，以至于耶稣跟他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马上就可以起来，就可以照着去顺服，没有任何的阻力啊，没有任何的拦阻。他苦苦的寻找耶稣，他找他不就是为了听到他的医嘱，然后按照他的医嘱去做吗？是不是？他难道找到他是为了今天我来质疑你的吗？我找到他是为了给耶稣出考题来考耶稣的吗？耶稣你必须回答我这几个问题我才顺服你吗？我们想到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寻找耶稣的呢？我们有的时候找着找着就忘了，我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自己的主体性又出来了，我们的骄傲，我们来寻找，哎，这个是不是，哎，这个正面是，反面不像，哎，这个左面像，右面不像，我们变成一个检验神的一个人了。啊，我们漏掉了顺服，我们以至于耶稣在我们面前，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疑问，我们苦苦地找这位神，我们只是为了让他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吗？坦率讲，常常是这样的。而且怎么样，感谢主的是，耶稣也不介意我们带着自己的需要找到他，而且他出于怜悯，他常常就这样满足我们的需要来回应我们。只不过什么，只不过耶稣给我们的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惊喜，不只是我们找的那个东西，他给我们更多。我们自以为我们站在了寻找之旅的终点，让我起来行走了，我以为我站在医治的，就是这个我找的耶稣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肉体的得医治，我得到了我已经要找的东西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哇，耶稣给我们预备的，我们只是站在了祝福的门槛上，我们跨进去，整个一个蓝海一样的祝福的世界就在面前展开了。我们以为的寻找的终点，原来不过是我们跟随耶稣起来行走的一个起点。耶稣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不过是怎么样，为了建立我们对他的信任。因为接下来那段路可能没有人走过，顺服耶稣进到神的计划里面是我们以往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需要我们带着极大的信任，相信跟随他不会带我们掉到沟里面的，不会掉到陷阱里面的，不会利用我们的。耶稣满足了我们最大的需要，他在爱当中以极大的能力，他不需要骗我们，是万有都是他的，他本来也不需要回应我们，但他肯医治我们，他愿意回应我们，他就是用恩典用爱来复苏我们对他的信靠，让我们能够认出他就是我们要跟随的那一位。我们跟随的我们是很有标准的，我们如果只跟随一个有能力的，世界上的权柄很多人都有能力，我们去讨好他们，跟他们建立关系，结果最后还是被他们利用了伤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会只选那个有能力的跟随，或者我们跟随那个有爱的，我们也我们的奶奶，我们的可能外婆也很爱我们，可是我们哎呦，城市里面我们读书了，香港很多挑战，他没有办法提供解决方案给我们，他的能力不够，智慧不够， 我们也不能还一直跟随我们的外婆，是不是跟随我们的奶，我们要跟随那位我们心里面有标准的又有能力又有爱的那位，对不对？感谢主，找到了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我们最深的内心，我们在寻找，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需要背后，无论是事业的需要啊，身体的需要，亲子关系的需要，婚姻的需要，我们寻找这一切背后，是要找到那位我们可以交出我们自己全然有安全感的信任顺服敬拜的那一位。人被造，我们被神造，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那个一个敬拜神跟随神的需要，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如果不找到神去敬拜去顺服他，我们就会去拜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会去顺服去拜其他东西，我们拜任何神以外的东西，我们都会被伤害。世界上的权柄我们就不说了，法老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算是我们觉得我们最打动我们的最有安全感的，我们如果是把我们的孩子当偶像去拜他，我们同样会被伤害啊！我们这个前两天还听到一个类似的这样的故事，一对父母因为孩子持续在一些上瘾的恶习里面，结果被伤害啊，父母被伤害，一次一次被伤害，孩子怎么样，神也使用这个孩子来试验父母，你真的把神当神了吗？还是你拿我当神？那魔鬼就会借着我不断的伤害，把伤害带进这个家里面。所以我们当作偶像的，无论是权力也好，无论是金钱也好，无论是我们的孩子也好，最终我们不先找到神，我们不把神放在上面，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牢笼捆绑。哎，我们很聪明的，我们吃了亏，我们拜别的东西吃了亏，最后怎么样？我觉得那我拜自己好了，我就服侍我自己，我就体贴，我就全力用来爱我自己啊！我们选择焦点在自己身上，焦点在自己，可是我们的心太累了，所有事情凡事都要自己观察，自己分析，自己判断，然后又自己承担后果。最后我们发现，你越看到教会有很多人做见证，他最后降服在耶稣面前，不是他属灵，是他什么，他被他自己的重担压垮了，他跪在那儿是被自己的膝盖被自己压垮了，跪在神的面前，所有的担子他要掌控所有的事情，骄傲是最重的担子，我们被自我压垮在神的面前，但神的怜悯那个时候扶起我们来，扶起我们来啊！或者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在服侍当中，你会发现在服侍当中你也有可能去忽略焦点，文士法利赛人这些都是服侍主的呀，都是服侍主的，你会发现怎么样，你好像加入了一个与这个全宇宙最成功的连锁品牌店，是什么？不是肯德基，不是麦当劳，是教会连锁品牌经营店，只要你挂出十字架，打出耶稣的招牌，你就可以去经营这家东西，而且怎么说怎么算，并没有一个大老板说，哎，刘洋你今天讲道错了，神突然现形了说你错了，没有的。如果我跟神没有这样的关系，我自己被罪污染，我就会歪曲神的话，像这些文士，像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一样，结果怎么样，我追求的是自己，以前在世界的赛道上要成功，现在我在宗教的赛道上我依然拜的是自己，我要追求我这家店的成功，表面上是耶稣的牌子，是连锁店，但是核算利益分成全都是我的，我只是挂他一个品牌，最成功的品牌连锁店其实是教会。这是我们今天发现一些教会好像，哎，我们得不到牧养啊，或许有这样的原因，有这样的啊，这个我们传道人服侍者的自我需要被神破碎啊！我们如果把所有这些都攥在我们自己手上，无论是世界的一摊事儿，还是信仰里面的宗教系统里面的一摊事儿哈，最终我们是自己的 CEO 啊，我们要拼命经营自己这间公司，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可是你想说一千道一万，最后你这间公司要成功也顶多经营80年90年，你最后肯定破产清算了，因为你活不了更久了呀，你活不了更久了，对不对？你根本没可能做成百年老店，你不，因为你活不到100年，会不会？所以你把一生都耗在里面，你计算每一种成本，每一种代价，你想保证你不断的能够盈利，这个压力实在是身心俱疲，最后让你瘫倒在那里啊！最后压力过大，你就会瘫倒在那里。 我们都期待能够休息啊，能够心里面被这种压力压的，我们多希望有一个爱我们又大有能力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些重担都交出去，交在他的手上。我们渴望我们里面不再为自己了，为自己凡事考虑真是苦啊！我们想有那么一刻把自己献出去，为了一个我们之外的东西把我们自己献出去，断了这个捆绑。有那么一刻让我们从自我的捆绑之外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最成功的狱卒啊！我们把自己看守在辖制在 自我的那个牢笼里面，我们是最出色的狱卒。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之外再没有一个人配得我们这样的信靠顺服和跟随，唯有他配得。所以我们要来寻找这一位，不就是为了要降服在他面前吗？要在他面前敬拜他吗？所以耶稣今天要我们走得更远啊！不只是站起来，不只是拿着你的行李回家，对吧？不只是这些，而是走进他的怀抱里面，走进神的国度里面，走进永生的喜乐丰盛里面。我们想哪一个更难啊？哪一个更难？哪一段距离更近？哪一条路更容易到达？我们没有力气走路了，我们觉得我们也走不动了。有的时候我们全力踏进教会的门槛，是我们这生最后的一点力气。感谢主，我们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啊！像彼得前书里面说的，我们自卑在神的面前，神的大能就覆庇我们。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顾虑都交托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就可以和神同行，找到新力，重新出发，踏上那段完全不一样的旅程。不需要再经营自我的品牌了，而是跟随耶稣，敬拜耶稣。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